着这个事儿。当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不在这儿。等了到了那个时候，不只有天灾完了，人祸完了，还有后头一个大灾啊。到最后，就每一次神要审判、要降灾的时候，都有四个形容：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大地震。哦，这个是闪电、雷轰、大地震，所以都一起来了。那么神的宝座啊，在这里呢，就又有一个警醒的话。神叫众王聚集啊，在哈米基德顿叫大战，大日征战，全能者的大日征战，聚集征战。那么在这里又插进一句话，这是用个括弧，这不是按照次序，乃是给我们读的人呢，让我们警醒，说看呐、啊，我来像贼一样。再说他来，对世界来说是他们不知道啊，贼来就是不会敲锣打鼓，是偷偷的啊，所以叫偷盗，他来偷窃，是偷偷的。那么他来了走了，把一些珍宝拿走，把好东西都偷走了，把那些破铜烂铁就都丢下来，那地上就是。所以这里说我们要谨慎看守衣服，看守衣服是圣经里说衣服就是基督的衣，衣袍我们要穿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的羞耻。所以我们要预备好，要把衣服穿好，要穿光明洁白的洗马衣，要穿基督的衣袍，我们佩戴。那么这样我们就当主来的时候，被遇见的时候，就不至于赤身了。在启示录的三章也叫我们买白衣穿上，让我们好能够被提的时候不至于赤身啊，这是非常要紧的。那么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这个地方叫哈米基德顿。那么他们就预备征战，要打仗。那后边打仗跟谁打呢？下边还就是跟羔羊打，十七章我们就慢慢看见了。他们要跟基督打仗，好奇怪，他们要跟基督作战啊。要到了二十章啊，还有最后一个战争啊，这里打，这打完了后边还有，等我们慢慢来看啊。那么这个地震是最大的，除了地震以外，还有一个东西大的东西，叫雹子，天上掉下大雹子。这个雹子有多大呢？一塔连德就是90公斤，90斤呢就90犹太斤。那么请问90斤的大雹子要打在人身上，那不死，什么东西都砸扁了，汽车也砸扁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将来的灾害超乎我们的想象。不过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地上发生的事，我们那时候已经在天上。我们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那是最起码的。假如您被选上，还可以额上刻神的名字，还可以与主一同在锡安山执政掌权，所以还有好的啊。到了20章还有宝座可以坐的啊，我们慢慢的看啊，就是天上地上，我们在天上看地上就发生这些事儿。这些事儿因为地和海有祸，这个龙是在地上做祸，这三个污秽的灵是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，他们都有弥合人的力量啊。他们这个三个鬼魔的灵还会施行歧视，有许多异能骑士彰显出来，所以那些天下的这些各民各方各族的首领，这些王都听他的啊，他们就聚集跟随他，要跟基督征战。那么先说这个上啊，这个大巴比伦，神也想起啊那个巴比伦大城来，要把那盛满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，各海岛都投。海岛可能啊都被水淹没了， 啊，众山也不见了，所以山因为地震都崩裂了，又有大雹子从天上降下来，这个大雹子大到90斤啊，每个约重一塔连德，那个小子一塔连德约有90斤，为这雹子的灾极大，人就亵渎神。在这里有三处提到人就亵渎，人不悔改啊，就亵渎天上神，所以他们亵渎、啊、人越到最后越不肯悔改，很奇怪，这些事儿都写在这儿，真正的情形将来一定是如此。我们呢，虽然在天上地上所发生的事，我们还是应当知道，这些都在我们预见之中，我们变成了先知先见先知道，所以这些话都写在圣经上告诉我们、啊、那么这七位天使把这个灾倒完了以后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呢，这就是第十六章啊，第十五章第一节所说的，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啊，这七灾要一个接一个来，先是天灾，然后就是人祸，就是打仗，那最后就是地震啊，就是说大雹子啊，这七个灾一样来一样。那么在这其中又插进来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呢，就是拿着七碗，第七位天使中17章啊，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我将坐在众子之上的大灵父啊，所要受的刑罚去给你看。”这个到了17章特别讲这个大灵父，这个叫奥秘，这个叫奥秘在大巴黎人，这也是巴黎人啊第一个意象。是奥秘的，那么这个我们要解释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奥秘在大巴比伦，这个大比伦的恶神想起来。这后边呢，到了17章、18章，好多地方就讲这个巴比伦啊，尤其到了18章，这个巴比伦呢就倒塌了，穷倒了啊，穷倒了。他这么大的一个强大的组织，又是政治又是宗教联合在一起，结果一日之间倒掉了，挨在巴比伦大城一下子就倒掉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这个巴比伦大城，在第十六章就开始要讲啊，神一直要纪念他，神知道这个巴比伦是第十四章神就开始讲这个巴比伦。我们看第十四章第八节啊，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，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听到了，这只是一个宣告。到了16章啊，就说我们看第十九节，这就是那巴比伦城啊，那大臣列为三段，列国的臣也都倒塌。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，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。这巴比伦大城啊，到了17章第5节，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，奥秘在大巴比伦，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奴啊，这个是大巴比伦。那我们再看呢，到了这个第18章第2节，他大声喊着说，巴比伦大城穷到了，穷到了，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，因为列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穷到了，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地上的特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。那么这个大巴比伦到最后怎么样？到了第18章第9节，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，一同奢华，看见烧他的烟，就为他哭泣哀嚎，因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住，说：“哀哉，哀哉，巴比伦大城啊！” 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呢，在从十四章啊开始就一直提到他，十七章更是说到他，那么十六章约说神想起这个巴比伦这一切的罪来啊，十七章十八章都在讲这个巴比伦，所以这个巴比伦是一个奥秘，在圣经里有十二个奥秘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巴比伦的奥秘，还有七头十角兽的奥秘，这都是特别的，比如不发淫逸的奥秘啊，金灯台的奥秘，在圣经里就有就好几个金灯台的奥秘，我们看过了，就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就是二章三章七个教会那个历史的经过，我们读了那个就知道这个奥秘的揭露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啊，它就是七个教会，二章三章就描写这个七个教会的过程，所以这个七个教会的奥秘都写出来。那么下边还有呢，就是啊，启示录就是有三个关于奥秘的启示啊，有大巴比伦的奥秘，七头十角的奥秘。那么在第十章还说呢，神的时日没有了，神预定的时候到了，所以一切的奥秘就都成全。我们要讲到第十七章的时候，我们要开始提到几个奥秘，也让弟兄姊妹们对圣经里所启示的这个奥秘能够有一些个看见。这奥秘一共有十二个之多啊，我们查到十七章的时候，我会把这十二个奥秘的名字或大略啊这个要道略解大概的解释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查奥秘的，是查启示录啊，那么要道查启示录的要道。那么但是关于这个奥秘呢，我们也附带着要说一说，因为奥秘就给我们启示，神的奥秘一打开，我们对神的旨意就明白。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启示录要道略解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五十三讲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五十三讲，我们从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七节，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银壶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，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，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兽有七头十角，遍体有亵渎的名号，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手拿金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就是她淫乱的污秽，在她额上有明写着说，奥秘在大巴比伦，做事上抵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名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，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，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。天使对我说，你为什么稀奇呢？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。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读到两个奥秘，一个就是大巴比伦的奥秘，一个就是七头十角兽的奥秘。 那么我们在圣经里提到奥秘一共有十二个，那么十二个奥秘我们把这个名字提一下。第一个奥秘叫什么呢？叫做肉身显现的奥秘，就是境界的奥秘。那是在提摩太，我们看提摩太书叫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所以叫肉身显现啊，也叫敬虔的奥秘啊。那是在提摩太，我们找到大家一起来看，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，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使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这一个奥秘呢，就是为什么天上的神要在肉身显现。所以啊，在圣经里许多的题目里头，这个题目是最难被人接受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信神容易，说天地间有一位神，各民族、各方、各国啊，都相信，都知道有神。不过他们的神什么样不知道啊，他们有未知之神，都承认有神，因为人有灵。人的灵里头感觉宇宙中很奥秘的事儿就是神，但是说神呢，说成了肉身就是耶稣，这个事儿很难很难接受，这是一个奥秘。所以这个奥秘要解释，我们需要十个题目，十个啊时间才能解释清楚。那么我简单的这十个题目要讲的话，我们要讲很多的，那就叫详解，不是略解啊。这个大哉敬虔的奥秘，那么其中第一个我们说明，就是神呢是大而化之，生而不可知。神是大的意思，那么神是大，神是什么？是他的灵啊。神是个灵，灵是看不见，灵又是大的，是比万有都大。那么同时神是自隐的，这样一位神根本人没法看见，不说人没法看见，连天使也没法看见。在宇宙中这位神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啊，他是大而化之，生而不可知，大的没有法的比万有都大。他同时是灵啊，是自隐的，根本你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不只是没有人看见，也是不能看见啊。这是圣经告诉我，那么这位神要把自己显明出来，所以这个叫奥秘，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这个显现非常要紧，就是神呢要把自己显明出来。那么显明出来，他就要取得一个本体的真相，他要一个活的相。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耶稣基督这个身体就是神取得的叫做本体的真相。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啊，就预定将来他要有一个本体的真相，就是人这个样子，所以他就造亚当。所以按照圣经上说呢，亚当是他本体真相的预象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四节说，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，耶稣呢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所以在启示录里面，我们就看见宝座上坐着一位，就是耶稣。
耶稣就是神在宇宙中所显明出来的肉身显现的那一个像本体的形象，所以呢他就是这、就是一个奥秘，这个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所以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就是看见了了解，因为天使也没有办法看见神，因为他太大，虽然天使是灵，神也是灵，他没有办法看见，因为神的灵太大了，无边无际了啊，那么比万有都大，那么他必须得要有一个具体而微的啊一个本体的真相，才能被这个天使看见。所以我们就明白，这个灵呢可以感觉，但是不能看见。所以圣经说，神的灵是无形象、无方迹的，灵是没有形象的。那么这就是这个大在今天的奥秘的原因，因为神要在肉身显现，所以在许多的圣经里都说明这个事情。比如哥罗西第一章第十五节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时的像，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切。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说，基督本是神的像啊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啊，不叫基督荣耀我们看见一些。彼得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里所写的啊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，基督本是神的像。所以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，神的形象就是基督，所以他在进去的奥秘，这是第一个，我们略略的说一说，还有十个原因啊。那么在圣经里描写这个大在今天的奥秘，这是第一个啊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内住，基督不光道成肉身，这是个解不开的扣，是一个很难懂的事。那么基督啊，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结果他还要住在人的里头，基督要成为人的生命，这个很特别了。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，哥罗西书第一章这是个奥秘啊。我们读的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、二十七节，哥罗西第一章，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，做了教会的执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。基督啊，他不然是给神啊取得了一个本体的真相，神本来是无形象啊，是大而化之，生而不可知的，但是现在他有了一个活的像，坐在宝座上，已经搁升上高天，坐在宝座上，那时候我们在启示录一再看见，并且他到地上来是大卫的根啊，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是羔羊，那这都是描写他在地上经历的时候啊。他现在已经取得那个他的身体复活升天，已经坐在宝座上，神就在他里面，他在父里面，父与子原为一啊。那么子呢就成为一个活的神本体的真相，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这就是这个启示录在宝座上所显出来的，我们所看见的。可是基督呢很奇怪，他又要住在每个人的心里，他要进到那些信的人心里，他要住在里边，这个是很奇怪的事。好，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像，是神的儿子，从神里边出来，神的灵在他里头啊，神他是父子灵主原为一，我们信啊。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跑到我们心里来，我们又信到里边来呢？这又是一个奥秘，这个奥秘也有十个解释啊。基督内住，基督为什么要住在我们里头？ 我这个呢又是好的，我们要解释的话呢就是啊，我们用一个好的，就是基督啊是神生命的种子，基督从神里出来，他不只是为神取得本体的真相，他还是神的生命出来了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生命在我啊。我们读第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所以才就有道，这个道就是生命，生命在他里头。所以我们讲圣经，全本圣经讲生命之道，生命之道，其实生命之道就是耶稣。耶稣又不光叫生命之道，也叫生命的种啊，生命的种，道就是种子啊。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一节说，这比喻乃是这样，种子就是神的道，所以耶稣基督是生命的道，生命在他里头，他要把这个生命的种子种在我们这些啊用泥巴造的人里头啊，这个是很奇怪，神要把他生命的种子种在每一个用泥巴所造的人，所以我们叫瓦器啊，我们有这，我们叫瓦器里有这宝贝啊，这宝贝装在瓦器里是显明什么，它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所以我们是瓦器，瓦器里头装一个种子，干什么呢？人就好像花盆，神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从死里复活，一粒麦子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然后种在我们这些花盆里，好像我们里头都有这个生命。那么都有生命干什么呢？好做神的儿子。所以在圣经里讲生命之道，生命之道就是把耶稣要因信进到我们心里来，让我们得神这个生命，得了神这个生命还要长大，这个生命要培植它，所以我们要查经，我们要培灵啊，我们要读神的话，要让这个生命一天一天长大啊，只等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让我们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长大，长大干什么呢？我们这些人都成为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有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我们就呼叫阿爸父，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子。那么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，他成为神的种子，他要进到我们心里来，要内住，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结果圣经就说啊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所以神不是救一些人的灵魂，乃是把许多的儿子带到荣耀里去。耶稣基督来就是这个事情。所以这个他在敬虔的奥秘以后，这是基督内住，基督还要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，这是奥秘，这是神旨意的奥秘，这是神隐藏的奥秘，神以前没有跟人讲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实在今天好多基督教还不懂这个事儿，传教的人也不懂啊，就是传耶稣基督信福音上天堂，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。我们在圣经里详细解释，这是一个奥秘，叫基督内住的奥秘。所以信耶稣基督非要把耶稣信到心里来不行。然后呢，我们读十七章这个打淫妇的奥秘，他就不做这个，他完全弄得拜偶像去啊。那么他就跟神这个道理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不一样啊，他不是让基督内住在人心里，他把耶稣基督当一个教主，大家来拜他，甚至王了要做王了，要奉他的名给他按手印，搞这一套东西啊。那是十七章，那个等我们讲，再详细讲到那儿。那么底下还有什么奥秘呢？